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晨曦讲座。从昨天开始呢，我们这个星期会为弟兄姐妹安排一次特别的培灵会，神的呼召，人的回应。这次我们的讲员呢是雷军老师。昨天呢，雷老师在节目当中已经透过马太福音和我们分享第一篇的信息，回应呼召需要转变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今天我们继续要透过主的仆人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更多的来回应，或者更多的来思想，怎么样一方面我们看重神的呼召，同样我们怎么样正确的来回应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呼召，我们能够及时的有所行动。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雷军，很高兴在晨曦讲座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这个讲座的这个讲道的系列的主题是神的呼召，人的回应。我用五段经文分五个题目跟大家来分享。昨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题目，回应呼召需要转变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个题目，回应呼召需要舍弃。今天呢是第二个题目，回应呼召需要舍弃。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仰望神。亲爱的天父，衷心的感谢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在这个时候求你赐福我们，借着你的圣灵，透过你的话语更新我们，使我们越来越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在一个研讨会上，面对大约200位参加者，简员用一张100元的纸币来做开场白，手里高举那张100元的纸币。简员问大家，谁想要这100元请举手，结果很多人都举起手来。简员接着说，我打算把这100元送给你们当中的一位，但是呢，在送出这100元之前，我会这样做。于是他将纸币揉成一团，然后问大家，谁还想要这100元呢？但是呢，还有很多人举手。简言继续说，我会这样做。然后呢，他把揉成一团的纸币扔到地板上，用脚踩踏纸团，并且用力的把它在它上面来旋转。被捡起来的纸币已经变得又脏又皱。他问这些观众，他说，谁还会要这100元呢？还是有人举手。事实上，无论变得多脏多皱，只要纸币存在，纸币的价值还在，它依然是100元。如果得到这100元，你会如何体现它的价值呢？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事实，还有这段经文的意思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2章13-14节。请打开你的圣经，马可福音2章13-14节。请听我读出这段经文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，众人都救了他来，他便教训他们。耶稣经过的时候，看见叶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 跟从了耶稣。啊，请听我再读一遍这段经文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，众人都救了他来，他便教训他们。耶稣经过的时候，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经文包含哪些事实呢？那些事实是什么意思呢？请留意第十四节，耶稣经过的时候，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从第十三节我们知道，在看到利未之前，耶稣在海边对群众讲道，讲道之后呢，耶稣继续的往前走，在途中他就看见利未。我们可以这样推论，利未工作的税关跟耶稣讲道的海滩其实相离不远啊，就是在一个道上。根据第十三节的记载，耶稣讲道的时候，群众全都来到他那里。这不是说所有当地人，而是说大部分或者很多的当地人都到耶稣那里听到。不过呢，利未没去。他为什么没去呢？我们难以直接从经文得到答案。利未没去，耶稣却来。耶稣来到利未面前的时候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，利未坐在税关上。当时利未正在工作，他是一个税务人员，坐在税关上收税。跟耶稣一样，利未也是犹太人。当时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，在犹太人社区里的税吏由犹太人来担任。罗马政府是一个殖民地政府，需要借助本身是犹太人的这些税吏来收取其他犹太人的税款。以前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，那些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人一般会被其他中国人厌恶甚至憎恨。当时在罗马人占领的地区，那些为罗马人工作的犹太人一般会被其他犹太人厌恶甚至憎恨。这是利未的处境，因为从事这样的工作而被其他犹太人厌恶甚至憎恨。利未他为什么还愿意做这个工作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因为这种工作的收入是非常丰厚的，异常丰厚。罗马政府为了税吏，为了所有的税吏提供了一个特权，就是什么呢？允许他们向自己的同胞收取多过规定的税款。也就是说，老百姓除了罗马政府规定的税款之外呢，税吏还有一个权利，就是可以多收的，并且呢，可以将多收的这个税款呢，就是算是自己的，据为己有。那这是利未的处境，他就是这样做这个工作。他没去听耶稣讲道，不是因为需要上班。上班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上班的意思就是按照公司或者机构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工作。身为当日的税务人员，利未的工作时间跟现在的税务人员的工作时间是不同的。那他的时间是怎么样呢？其实呢，他跟他的工作时间跟我们现在的的士啊，出租车的这个司机的工作是相似的。就是什么呢？他可以因个人的需要或者他想要做什么呢，而自行的调节自己的工作时间。利未其实只需要完成收税的任务，他不需要死守这个上班时间。他没有去听耶稣讲道，不是因为需要上班，而是因为他无法参与群众活动。其他犹太人厌恶甚至憎恨他，在公众的场合，在人多的地方，别人肯定不让他挤进去。你还记得吗？有一个税吏长叫撒该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利未的这个遭遇呢，状况这个处境呢，跟那个撒该呢是差不多，甚至是一样的。如果让他挤进去啊，其实他也不敢挤进去。很多人围着耶稣听耶稣讲道，他想挤进去，就是人家让他，他也不敢挤进去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别人会趁机把他压扁挤死啊，这是利未的处境。利未没去，耶稣却来，并且看见利未，就对利未说，你跟从我来。利未就像那将刚才那张100元的纸币，又脏又皱，但是呢，耶稣没有厌恶他，反而呼召他，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话说回头，如果你得到那100元，你会如何体现它的价值呢？啊，去拿去买东西之前，我相信呢，你会先把它弄干净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无论变得多脏多皱，只要利未存在，利未的价值还在，他依然是一个人。如果得到这个人，耶稣会如何体现这个人的价值呢？啊，我们都知道了，首先耶稣会把利未弄干净，就是用自己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将利未洗干净。肯定出乎这个利未的意料之外，他自己不敢去见耶稣，耶稣竟然来寻找他，并且呼召他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听到这样的呼召，这样的邀请，怎么可能不感到意外呢？事实上，利未感到惊喜，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根据第14节的记载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其实利未心里面呢，他是很羡慕要跟从这个耶稣，但是他找不到机会，想不到耶稣亲自来找他了。请留意啊，在这里，耶稣在同一个时间向利未发出2种呼召啊。我们今天说的是神的呼召，人的回应，但是在这个同一个时间里面呢，耶稣在同一个时间向利未发出2种呼召，这个是我们一般信徒很少经历这样的啊。但是这个是利未的经历。那这两种呼召是什么呼召呢？这两种呼召分别就是说叫做身份的呼召和工作的呼召。第一种呼召被称为身份的呼召，回应身份的呼召就是要成为基督的门徒，就成为一种人啊，基督的门徒，为基督生活。回应身份的呼召，利未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，就是否认自己的主权，承认耶稣的主权，按照圣经的说法，这就是悔改。从前有一名士兵因为触犯这个军法啊，军队的法律，而在希腊的军事法庭受审。这个军事法官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回答说，亚历山大。这个事件呢，就被传到亚历山大大帝的耳中啊。那个士兵跟这个大帝呢是同名字的，因此呢，大帝啊，就是他召见这个士兵，他对那个士兵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更改你的名字，或者改变你的态度。回应身份的护照，就是成为基督的门徒，同时分享基督的名称，我们被称为基督徒。既然分享基督的名称，我们理当改变自己的态度，要不我们就不要这个名字啊，不要做叫做基督徒。如果我们叫做自己做基督徒的话，那我们应该要改变自己的态度。这是第一种呼召，被称为身份的呼召。好了，第二种呼召是什么呢？第二种呼召被称为工作的呼召。我们的身份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的工作是不同的。回应工作的呼召，就是成为基督的工人或者仆人或者奴仆，为基督工作。回应工作的呼召，利未需要改变自己的工作态度，就是不为自己工作，而为基督工作啊！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工作的呼召，它的基础就是那个身份的呼召。有了这种身份，那就有这种工作的呼召。在某些人看来，啊，基督徒的工作态度是有时候是很令人费解的。有一个，美国的游客，他去印度旅游，他走在这个印度的街道上，他看见自己一个同胞，一个很年轻的护士，在印度的街上的某一个地方的门口替一个年老的就是印度人洗脚啊。这个年老的印度人是一个麻风病人， 哇，这个美国游客感到很难受，就是说这怎么可能呢？于是呢，他就走上去跟这个护士说，他说，哎呀，就是给我多多的钱，我也不干这种事情。那个护士抬着头看着他，微笑地说，先生，我也不愿意为金钱而这样做，但是呢，我愿意为基督而这样做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从工作的呼召这个角度来看看利未的回应，就是他对耶稣的这个呼召的回应。请留意第十四节的最后的那句话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跟从耶稣之后，利未不是暂时离开那个税官，而是完全放弃那个工作。利未必须完全放弃那个工作，至少有两个原因。一方面，因为那个工作是一个不正当的工作。如果我们的工作是不正当的工作，为了跟从耶稣，我们必须完全放弃那个工作。当然，身为税吏，利未的工作本身不是邪恶的。国家收税总得有人要收，利未的工作手法才是邪恶的。因此利未可以改变工作手法，保留工作岗位，所以这个第一个原因其实不是很重要。但是呢，第二个原因就很重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利未必须按照字面的意义来跟从耶稣。耶稣说你跟从我来，他必须得按照这句话的字面的意义来跟从耶稣，也就是说耶稣去哪里，利未就得去哪里。由于耶稣周游各地，那利未呢必须跟从耶稣周游各地，这样呢利未就无法留在那个工作岗位上了。我们跟利未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既不需要也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义跟从耶稣。事实上呢，我们是无法按照字面的意义跟从耶稣的，因为我们看不见耶稣，而且耶稣现在在天堂，如果按照字面跟从耶稣的话，那我们必须得上天堂，现在就上天堂啊！当然这个不是事实，对不对？我们将来是会上天堂，但现在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能够按照这个字面的意义来跟从耶稣。虽然是这样说，我们无法按照字面的意义跟从耶稣，但我们必须跟从耶稣。但我们怎么样跟从耶稣呢？不像利未那样，我们是以一种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方式来跟从耶稣的。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。2004年我和妻子一起开始这个长期的这个宣教。之前呢，其实我们是做过了好多年的准备的。我们大概就是1998年信主，然后我们就有这个心智来宣教。我们97年左右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毕业之后呢，我们就回到教会里面服侍。但在服侍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一直都在准备有一天会离开教会，然后去到宣教工厂来工作。所以之前呢，就是在这个2004年我们上工厂之前呢，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们去到宣教工厂探望我们的宣教士的朋友。这个探访主要是探索我们到这个地方长期宣教的可行性，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合不合适来到这个地方呢。在那个探访的过程里面，有一天在这个餐厅里，我们的宣教士朋友问我一个问题，他问我5年之后你想达到什么目标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问我的这种问题。他问我5年之后你想达到什么目标。其实呢，从1989年开始呢，我一直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做准备。其实我一直都在想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，我的意向，我的呼召是什么。因此呢，我只是稍微想了一想，我就回答他这个问题。我对他说，我计划在5年之内做好各种的准备，包括找人接替我在教会的工作，然后离开教会，离开香港，来到宣教工厂，加入你们的团队，跟你一起来工作。事实上在4年之内我已经大概做好准备了，那是2000年的答复。所以呢，我不用5年，如果5年的话就是2005年。但其实呢，我2004年呢就跟妻子一起上去到宣教工厂来开始长期的宣教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去的时候呢， 我们其实没有去到2000年的那个地方，而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主要的原因是，从2000年到2004年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原来的那个宣教工厂的情况已经改变了，它改变到一个程度，已经不合适我们在那里宣教，所以呢，我们改去了另外一个地方。我们以宣教的方式跟从耶稣，啊，你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跟从耶稣，我们这种方式不是100%确定的，啊，我相信你的方式也不是100%确定的，但是呢，利未能够100%的确定跟从耶稣的时候，他应该去哪里？因为耶稣去到哪里，利未必须去到哪里。由于耶稣居无定所，利未也就居无定所。这样呢，利未必须完全放弃他那个工作。身为公务员，一个税吏人员、税务人员，他放弃了职位，他就难以恢复这个职位。事实上呢，罗马政府第二天就会派一个人去顶替利未，并且那个人很愿意来顶替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正如我们之前已经知道的，当时的税吏这个税务人员得到的报酬，这个收入是很丰厚的。因此从利益来考虑，利未跟从耶稣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。对任何人来说，经济代价就跟生活风险成正比，跟心理安全成反比。也就是说，越有钱生活风险越低，这个然后呢，心理安全就越高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他要付出这种经济代价的话呢，那他这个风险就很大了啊，心理安全就很低了。小时候呢，我听父母说，米饭是力量，金钱是胆量。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话？米饭是力量，金钱是胆量。长大以后，我在心里说，那要有多少金钱才有足够的胆量呢？因此呢，大家不难发现，很多人确实没有丁点儿的胆量。胆量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一个同义词，叫做信心。没有对耶稣的信心，就没有对耶稣的信仰。没有胆量就是没有信仰，失去胆量就是失去信仰。为了跟从耶稣，利未愿意付出代价，这样做值得吗？我们看看经文的含义，就是应用的方向和方法。我们如何按照经文的意思，将经文的事实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？我们已经知道经文的事实，利未愿意付出代价跟从耶稣，这就是经文的事实。利未愿意付出代价跟从耶稣，我们已经明白经文的意思，我们需要相信经文的含义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准备按照经文的意思，把经文的事实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那这段经文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就是跟利未一样，我愿意付出代价跟从耶稣。跟利未一样，我愿意付出代价跟从耶稣。我对自己说，我愿意付出代价跟从耶稣。你对自己说，我愿意付出代价跟从耶稣。我们一起说，我愿意付出代价跟从耶稣。有时候呢，为了跟从耶稣，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。以前啊，在苏联那时候呢，基督徒这个信仰就要为了信仰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某个主日，有一批信徒为了避过这个秘密警察的这个耳目啊，就是不被发现，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来到聚会的地点啊。他们从早上就有人去，晚一点有人去，中午有人去，下午有人去，黄昏有人去，直到黄昏，大家都露宿的到齐了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把门和窗都关上之后呢，他们就开始聚会了。他们小声的唱着诗歌啊，这种经历我相信，听众弟兄姐妹都跟我都有同样的经历。我们的诗歌这样聚会的啊，我们很小声的唱着诗歌。突然有两个士兵手里拿着机枪，推开门闯了进来。一个士兵喊着说：“所有人都靠前站立，不信耶稣的可以离开。” 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虽然都靠墙站立，谁不信耶稣的现在就可以离开了。首先呢，有两三个人离开了，随着时间的过去，慢慢呢又有一个人走出去了，稍后呢又有两个人离开了，就说有些人陆陆续续的走了。那个士兵又喊着说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不信耶稣的可以离开，留下来的要承受后果。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人离开，最后有两个人悄悄地走出去，剩下的人都站着不动。一些父母啊，一些基督徒父母以坚定的眼神看着身边站立的孩子，他们预备接受这个枪决，或者比较理想的待遇是坐牢。但是呢，做父母的心看着这些孩子的时候多难受，但是他们为了这个信仰，他们也得坚持下去。在一片死寂中啊，时间好像蜗牛的速度慢慢的前进。为了跟从耶稣，利未愿意付出代价，这样值得吗？既然经文的含义是我愿意付出代价跟从耶稣，弟兄姐妹，为了能够应用这个含义，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请你记住这个含义，我愿意付出代价跟从耶稣。但这还不够，如果要真的要把这个含义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你还要跟我一样来默想这个含义。默想是什么意思呢？默想就是有计划的重复的来思想，就好像这个牛吃草一样，它反刍啊，就是说要常常拿出来想。我们每一天都会吃饭，让我们在吃饭做谢饭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做完谢饭祷告，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听了什么真理呢？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我愿意付出代价跟从耶稣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安静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求你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因为在这个信仰的路上，当我们决定要跟随主耶稣，要接受耶稣的呼召，回应他的呼召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不容易的，有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但是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他为了成就这个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我们来跟从主耶稣，我们也愿意效法主耶稣，特别今天透过利未的这个经验，他这个榜样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也需要付出代价来跟从主。求天父你就借着你的圣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保守我们的信心。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好，收听完今天雷老师的信息呢，也盼望我们在主面前也更多的学习，知道怎么样来回应主的呼召。节目最后在诗歌当中和你说再会了，愿神赐福你。
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哀伤，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。